好，同工们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其实在架构这些课程的内容的时候，是经过非常多的祷告、讨论跟寻求。那么我不敢说很好，但是我相信我们是很负责来编辑这些的题目。这一堂课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最后一堂的信息。那么幸福的教会其实就是要讲教会，那么这个当然是对同工讲教会，可是是为了将来同工可以在幸福小组跟一个 best 分享教会。所以到底要怎么讲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课程要怎么样来架构，其实这还得费一点心思。这不大像我们一般在讲真理的课程就很容易就把整个教会的这些元素把它找出来。显然它必须要从一个 best 的立场，我们要跟他讲教会，他会怎么想，对他会有什么吸引力。教会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总要讲到最后跟他有一点关系。好，所以呢，我们一同来先读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来，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我们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当门徒聚在一起，为什么会被认出门徒呢？我们并没有一个衣服叫做基督徒的衣服，所以穿的我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么他们看我们，基督徒的鼻子没有比较高，也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头发，所以呢，他们不容易从秃头就认出这个叫做门徒啊。显然他们不是从一般人的状况来看出，是一定是从这些人，这些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有特别之处。因为你们聚在一起嘛，你们被认出是我的门徒，所以表示这些门徒有显出的特别的东西，叫做门徒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彼此相爱的心是门徒被认出来，就是门徒，就是教会的记号。而这种爱，那非基督徒也有啊，非基督徒也讲爱啊。所以你们这一群人有爱，那一群人也有爱，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一群有爱的人就叫做教会，就叫做主的门徒呢？显然这一群门徒的爱跟世人的爱一定有显出特别之处。所以耶稣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教会一定有一个特征，这个记号就是回忆于这个世界的爱，跟这个世界有不同呈现的爱，才会叫世人认出来说，哦，这个是教会，这个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呢，我就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教会一定要有爱，一定要有爱。这个爱当然跟世人的世界的爱不一样的爱。第二个，教会一定要爱得出来。你有爱，爱你在心口难开也是没有用。那么为什么教会的爱特别呢？为什么教会的爱回于这个世界的爱？因为教会的爱是源自于上帝的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教会，然后我们才能够以上帝的爱来学习彼此相爱，然后有了这样的爱，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所以第一个，我们来探讨什么叫做教会。来，我们一同来读提摩太前书3章56。来，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我对教会的定义是，第一个，它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教会是上帝在地上唯一的代表。什么叫做代表？就是教会领受上帝的一切的恩典，也拥有上帝的权柄跟能力，所以教会有责任成为上帝的见证。因为你是独一的，你是唯一的总代理呀，所以呢，教会一定有责任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也领受上帝荣耀的使命。所以教会是传扬真理、解释真理、也见证真理，这个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既然是上帝在地上唯一的代表，那也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透过教会，然后才能跟上帝产生关系。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救恩在教会，这是对的，一定透过教会，人是透过教会跟上帝产生的关联。第二个，上帝儿女的归属，教会就是上帝儿女的归属。虽然教会大部分都是以建筑物为聚会点，以建筑物来呈现，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意义是门徒的聚集，门徒的群聚，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教会是门徒归属的地方。那个聚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意思，是归属的意思。归属是什么？归属其实在表达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你有关系你才会有归属。那么这个关系有了关系，那么可以归属，而且可以互相归属。表示什么？你可以互相归属，必然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它不是只有关系，它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你需要他，他也需要你，你接纳他，他也接纳你，这就是家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什么？这家表示什么？表示教会，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家的形式。但是教会的这种归属大概有两层的归属。第一个，我们归属在地上的教会，但另外一个我们叫做属天的归属。我活着的时候我是归属在这个地上的教会，我死了以后我的灵魂生命也会归属在天国，所以我有一个归属天国的指望，我会跟上帝永远同在。所以教会是上帝儿女的归属。再来就是教会是在见证上帝的荣耀跟丰富。教会既然是上帝的代表，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上帝的同在，意味着只要上帝一切的丰富都会在教会里面显现出来。为什么教会可以宣告我们有胜过魔鬼的能力？为什么教会里面可以有上帝的爱？为什么教会可以有医病赶鬼的权柄？为什么教会能够医治人的伤害？为什么教会能够叫分裂的人和睦？为什么教会能够叫那些绝望的人重新找到希望？因为教会代表上帝，就会有上帝的权柄跟能力。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教会好像这个教会还蛮软弱的，那么就算这个教会看起来很软弱，但是上帝的权柄能力还是会与教会同在，阿门吗？这就好像什么？就像好像从前太监呢，因为身体有残缺，大部分太监看起来是不怎么起眼的。那么但是呢，当太监拿着皇帝的圣旨在宣读的时候，那么不管前面的那些官员有多大，全部都要下跪。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的就是皇帝的权柄。可能这个太监是瘦瘦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起眼，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要下跪？因为它代表的背后是皇帝的权柄。教会可能很软弱，教会也有可能不起眼，但是教会仍然代表上帝的权柄与能力，这是我们必须要深知跟确信的。那么当教会特别是在行使传福音这种使命的时候，也是代表我们大量的在行使这个权柄跟能力最彰显的时候，所以教会传福音的现场格外的能够彰显上帝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你看哪里呢？看使徒行传就知道。好，第二个，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归属在教会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反正呢我一年呢那个去一次庙就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每个礼拜去教会？为什么我要归属在教会呢？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来，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为什么要归属在教会？因为上帝要把你形塑成为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因为上帝呼召他的门徒要成为他的代表，要成为他的见证，所以他必须要把我们这些原来很败坏的罪人塑造可以成为代表上帝的人。所以经文刚刚告诉我们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叫做成全？就是你原来很残缺不全的意思。因为你残缺不全，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尽上帝要给你的那个职，所以成全你才能够尽这个职，所以你需要被训练得很好。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尽这个职，而这个职就是上帝赐给你的，目的就是要去分享上帝的祝福。简单的说，上帝呼召你就是为了要大大的使用你，所以上帝必须要把你训练你成为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人。那么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到处受欢迎的人啊。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标题呢？什么叫做到处受欢迎的人？上帝要重用你，可是你是什么人？我们这一副德性，上帝还能用吗？当然不堪用啊，脾气那么不好，性格又不稳定，自卑感很重，然后呢嫉妒纷争，动不动就心灵受伤，我们这种人上帝怎么可能用？那么你自己都那么清楚，那么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你以为上帝是被蒙蔽的吗？当然知道啊。那上帝到底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到处受欢迎？到处受欢迎是什么意思？各位，如果有一个人在九个地方都非常不受欢迎，然后在一个地方很受欢迎，为什么？我再说一次哦，他在九个地方都很不受欢迎，可是他在一个地方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是装出来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那个地方受欢迎是他的假面具，不是他的本质。那么所以是使你成为一个到处受欢迎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不要装，就是你的本质被改变的，你到哪里行云流水就把你的本质表达出来，因为上帝要把你塑造成为一个到处受欢迎的本质。那么这代表什么？代表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改装的过程。因为你要代表上帝，那你知道你代表上帝，你的身上挂一个牌子叫做基督徒啊。什么叫做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你穿衣服，你穿鞋子，你用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品牌，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贵好几倍的价钱去买一个品牌，对不对？那个品牌一定要比较显明出来，为什么？因为品牌有品牌的价值。那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上挂一个牌子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是个品牌？是上帝把他的品牌授权给你用。这个世界上有比这个还更冒险的事没有？你觉得会不会砸到上帝的品牌呢？当然有可能啊。可是上帝为什么敢授权给你？因为上帝要在你信耶稣以后让你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要为你预备一个可以改变你的机会？就是要让你在教会里面被改造，医治你的破碎的生命，调教你，然后你就会从一个很讨人厌的人，很难相处的人，变成一个到处受欢迎的人。这个就是教会的功能。教会是人的聚集，人的聚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人叫做罪人，而罪人的特质叫做以自我为中心。那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聚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会吵架的意思。因为每一个人都很自私，就是不能合群的意思。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纷争。那么可是教会是有使命的，是有职需要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合群，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力量，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你要跟别人同心合一来配搭，所以教会必须把一个以自我中心的人，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把他训练成为一个有合群特质的人，这个叫做教会。所以你刚刚经文说什么？他说众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过去解释这个经文都是怎么解释的？我们都解释说我们是在众人在真理的认知上要一致，我们所信的内涵是要一致，信的内涵当然要一致。可是这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它起码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很简单呢，那我问你，我们所有的福音派，我们所有的真理的认知是不是都一致的？那为什么福音派里面还要再分派别，还要吵架，还要不和？为什么？那不是已经认知的吗？不是已经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大家都合一了吗？可是是知道合一了，可是在真实上是不合一。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纷争还那么多，还要搞分裂？很简单呢，因为人如果不能够被训练成为合群，你在真道上要跟他同归于一，但是他只想跟你同归于尽。这个就是教会的生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就可以看到，显然这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在讲一个知识的认知而已，乃是一个实践的结果。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建造的教会，不是在知识上，不是在真理的认知上统一就没事的，是不单单是那些知识，乃是要成为经文所说的那样的人。所以门徒训练其实有一个重心是什么？就是要训练门徒合群。我们通常叫做合一的，为什么要合群？因为教会就是一个群体。圣经说合而为一，不是指两个人或三个人，是一个群体的合一。所以呢，为什么幸福小组要四个人？所以我常常说幸福小组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因为你没有做到一个程度，其实你不懂这个幸福小组的威力，其实是不得了的。你不要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幸福小组，你不要很简单的一个组合，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的流程，这个运作起来出神入化，这个运作起来其实是奥秘万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为什么要四个人？四个人就叫做群体， 四个自以为是的人，四个以自为中心的人要一起来同工，你以为会没事吗？你以为平静无波吗？可是这也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训练。训练是什么？从没有到有，从不会到会，从不合群到合群，这个就是门徒训练。所以门徒训练，我们单单传授他知识，真是一个灾难啊！因为知识只会叫你自高自大，可是在幸福小组里面，它不是知识，你就是活生生的，你这个四个人要在众人的面前演出一场合群的戏。那你是要演出精彩的戏，还是要演出一台烂戏？那就看你们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过程，在做幸福小组的过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威力。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同工，他们不大会跟我吵架，我很想找他们吵架，他们也不大会跟我吵架，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力气的。就开幸福小组，大家都很忙。可是，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因为在这个当中会让你学习，让你学习你有很多的不足。好，第三个就是让我们活出丰富有爱的生命。你本来是一个败坏软弱的人，为什么上帝可以重用你？因为上帝有丰盛的生命。当上帝要重用你的时候，他就会把你训练成为那样的人。好，当你愿意按照教会给你所预备的这个成长的轨迹啊，来学习，来长进的时候，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拥有基督丰盛的生命，一定有一个很有见证力的一个活泼生命。那么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很简单，有这么多的福利，那你哪里去找啊？只有教会才有。好，第三，那我如何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这个恩典呢？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来，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一事，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得恩典呢？第一件事，当然你要信而受洗，能够委身成为上帝的家人。我们刚说教会就是一个家，所以你先要成为这个教会的家人，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你才能够归属在上帝的家，成为家人。这个就是上帝儿女的责任，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荣耀的恩典。这么教会有这么多的恩典，那么你不进来，你怎么可能会享受得到呢？因为所有的恩典都是从哪里开始？从关系开始。信主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有了关系，关系有了，恩典才会有。但是就算有关系，就好像说一个富家子弟，他的爸爸很有钱，他的爸爸很丰富，有没有关系？有啊。但是即便家道丰富，应有尽有，但是他却离家不回来，离家出走不回来，那这个家里一切的丰富他也是享受不到。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就算信主了，可是他离家出走，他不愿意回到教会，那么教会里面所有的恩典他一点都享受不到。所以上帝的儿女一定要委身在上帝的家里。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学习生命的成长。你学习认识上帝的真理，你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服侍上帝，你要学习去爱人，也要学习被爱。各位，爱人跟被爱都是需要被学习的。你不要以为你很会爱，你会爱到啊别人呢肝肠寸断，你会爱到别人面目全非呀、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很会爱，爱人跟被爱都需要有很深的学习。我们需要效法很多的榜样，我们需要更多的操练生命。而且我们会不会跟人冲突？一定会的。但是在冲突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软弱，你会看见自己的问题，但是呢，你也会不断的去突破你生命当中的盲点。那教会提供什么？第一个，教会提供的是成长的机会。而且教会很特别的，就是它会有一个极大的包容力，就是说因为你是门徒嘛，所以呢，你要被训练去带领门徒。那么你要去带领门徒以后，你慢慢就会成为一个领袖啊。那么你以为领袖是那么好当的？你以为领袖是这么容易的吗？当你要成为领袖的时候，当你要带领门徒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学习为父为母的心了。所以中国话讲得很好，我们为母则强啊，就说当你开始带领门徒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就会提升。可是你在哪里学习呢？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这个环境才有这个机会。那么生命学习的过程有没有可能失败？有啊。可是你知道生命学习的过程如果失败，要不要付代价？一定要付代价。所以你在婚姻里面学习，可能婚姻就破碎了；你在亲子关系学习，可能你的儿子就离家出走了；你在你的职场学习，可能你的公司就倒闭了。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只要你的学习是一个失败，你都必须要偿付高昂的代价。但是唯独在教会，你的生命学习所要付出的那个代价其实是最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提过，教会是有爱的地方。唯独在教会，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包容力，我们提供一个最佳的学习环境，最佳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们又有一个最大的包容力来期待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跟社会很大很大的不同。但是当然呢，你一定要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才能够领受得到啊。所以你看，我们在邀请的 Best 来到幸福小组里面，他们可以经历在幸福小组里面的学习。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效率啊，你有没有业绩啊，你有没有成果啊，这个其实是社会的逻辑。但是教会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什么？成全你这个人。我再讲一次，社会的逻辑是什么？你有没有效率？你有没有成果？你有没有业绩？但是教会最大最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被成全了没有。我们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单单看到你做出什么事。好，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享受有属天价值的幸福人生。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家人可以跟我们一同成长，所以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弟兄姊妹真诚的爱。常常你可能跟自己的肉身的兄弟姊妹搞不好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搞不好几年都见不到一次面。可是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可能要见好几次面，光是这个频率带来的关系就不得了。所以呢，你自己来了享受这个福音，但是你也可以分享上帝祝福人的福音，那你的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有目标。你原来你没有在教会，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看起来好像很多，看起来很远，但是你即使达到了这些目标了，其实你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空虚，因为这些只有物质的满足。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一样，我们也是可以吃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吹冷气，对不对？但是我们去领受一种属灵的祝福。我们这个属灵的祝福 最重要的是会让你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你很有钱，大家很羡慕你，但是你不见得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什么？一个有价值的人就可以分享祝福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最高等的祝福是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领受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不是我得到很多的祝福，是我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领受祝福是我，可是当我可以祝福别人的时候，别人因我而得福，就显出我这个人的价值。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单单让你丰富，是让你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人。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正可以分享祝福的人，才是领受人生第一等祝福的人。而教会就是会带给门徒这种幸福、这种恩典、这种价值满满的地方。所以我们也都需要教会，教会也需要我。但愿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被掌权，彰显上帝的荣耀。阿们。
谢谢。大概是礼拜一哈，在这里的时候，周牧师跟我说要做个见证。我其实当时是心里面不大愿意，我想好像也不一个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还有一个呢，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我做一个见证，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突然我有一个想法。你看现在是疫情最严重，就是说今年是疫情最严重的事，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发生的事情，至少我们没有经历过，对吧？但是应该各行各业都是非常的就是不容易，而且就是大家也都人心惶惶，包括我自己也非常的一开始也非常惧怕。但是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加恩教会从牧者到下面，大家都是言必称幸福小组。而且最近特别最近3个月，我看到整个教会有近20个幸福小组，真的是我可以说是热火朝天，我也在其中。我就在想这个是为什么，好像这个惧怕也没有了，好像就是当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也很幸福，或甚至是觉得越来越幸福。而且我在思考为什么，就是说好像你看现在这个幸福小组做到现在，就是说甚至有的新朋友要来还要开一点后门，因为人太多了，政府有规定我们不能让太多人过来，所以我们要挑选有些朋友，有些 best 我们被迫不好意思婉言谢绝。对，所以我现在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要今天神要让我做见证。今天这个信息哈，幸福的教会太好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我的那个见证当中，在我的那个人生经历当中，我觉得这个幸福的教会就是这讲到这些东西，我也在其中。所以我下面对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对，我今年54周岁啊。对，我想了一下，我总结了一下，我做过很多很多的梦，春秋大梦，什么梦都做过，大大小小。但我汇总了一下，总结了一下，就是大的梦，我把它称为幸福大梦，有几个？有三个。第一个幸福大梦呢是什么？就是要走出大山山区，因为我出生在井冈山这个一个山脚下的一个山区里面。从小呢就是要看到父母这个在农村这个劳动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我非常瘦小，不像现在很胖啊，那个时候很瘦小。所以但是瘦小的话也是要当一个主力的劳动来做，所以要在地里面干活。特别在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有在农村待过的时候，就是那个肩膀上要扛那个打鼓的那个机器，就是我们南方都有那个机器，那个机器很重啊， 那我那个肩膀就是特别是到暑假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因为每个暑假都要蜕一身皮，这个肩膀上就是那个挑那个担子那个打鼓机压的那个印子就非常的深。我后来想为什么我长得比较矮，可能和从小那个压的也有关系。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想着就是哎，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山区啊，因为这个山区太穷了，这个干农活太辛苦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出路就读书，所以就读书了，就认真读书。本来我也不喜欢读书，被我爸爸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打我，但是后来我知道就是我必须要认真读书，因为相对于这个干农活的话这个读书还轻松很多。所以我的第一个大梦在1986年实现了。1986年就是我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当时那个外语界北外上外是最好的外语学院哈，所以就1986年到了上海。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去上海之前我没有离开过，我还没有到过我们的江西省的省府，只最远去过吉安市。对，所以去上海的时候我扛着一个大的装木箱，这可能是当时我们家最贵重的物品之一，一个装木箱，对，非常重，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扛过去的，因为要坐火车，要坐公共汽车，然后再坐火车，然后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我发现这个上海真是太好了，比我们老家富有多了，对，太丰富了，然后也有很多挣钱的机会，所以我们那学外语嘛，那个时候外语非常的流行，所以一边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去打工，教英文。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和我的一个同寝室的同学，我们去到处贴广告，贴说你想提高外语吗？你想考托福吗？等等，然后就联系，还取了一个名字叫 Harry， 然后留了一个寝室号码，因为那个时候没电话，就留了一个号码，然后就好多人来那个，因为要经过那个传达室、保安室才能够进去，人家都以为我们是留学生，以为是外国人，因为是外国名字嘛。所以就好多人来，所以还真的教了几个学生，读书的时候就挣钱，然后还去暑假的时候去卖西瓜，所以在上海的生活感觉挺好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着，哎呀，这个上海挺好，我一定要留在上海，我不想再回老家，想留在上海。对，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二个梦，就是第二个我说幸福大梦，要留在上海。然后这个幸福大梦呢，在1990年6月份的时候也实现了。对，当时留在上海也非常不容易，当时上海解放日报也录取我，学校也录取我，但是户口因为是老家的户口，所以不能够去解放日报，所以就留校。所以留校当时我当时非常自豪，因为是百里挑一，其实100个还留不了一个，所以是可能还更多的比例。然后所以我的第二个大梦也实现了。那么在上海的时候工作了在学校工作了5年。对，这5年的时候我慢慢发现不行，当我在陶醉在我在留上海我实现了第二个大梦的时候，幸福大梦的时候，我发现不行，这个我的老师，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出国去了，然后一去不复还，也不回来了。我的同学也一个一个的出去，也出国了，甚至我的学生也出去了，哎，我就坐不住了，所以我又开始做第三个幸福大梦。我那个时候幸福大梦是大家都知道了，我要出国，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出国是一个潮流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学校好不容易待了5年的时候，就是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就是上调到上海市，当时的上海市劳动局，它下面有一个出国服务中心。这个服务中心呢，出国服务中心，所以就出国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我又开始就是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去的第一个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加拿大，是去了非洲。但是我非常自豪，因为终于出国了嘛。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在开始全满世界飞吧，非洲啊、欧洲啊，然后当然上海是亚洲是最多了， 然后就开始到处飞。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着，我完全不顾我的那个家庭，我那个当时我的孩子97年，我的孩子，对，这年轻人都认识哈 ，Leo， 对，当时是97年出生的，那我根本也不管，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就是到处，就是我当时的一个中心就是工作，就是工作，就是哪里。要不管是出国也好不出国也好就是工作，所以就是跟孩子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少。我印象非常深刻，每一次当时那个 Leo 比较小，我一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就很高兴的就跳上来让我抱住他，然后他会说一句话，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又要出差吗？什么就问我下一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所以他已经习惯了好像就是我要出差。对，除了出差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麻将，因为那个时候也挺流行打麻将，还要偷偷摸摸的，因为公安局会抓的，所以我们就去新疆老板开的那个宾馆里面打麻将，因为这个公安会照顾他们，不会去抓那个新疆人开的那个宾馆的麻将室。所以就是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等于就是一边是工作，一边是打麻将，一边是到处满世界飞。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那个环境当中，我非常的陶醉，我也非常的好像非常的享受，也非常的自豪，甚至觉得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然后也经常去，特别当时经常去非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讲了我的第三个梦，出国大梦，而且就是不光是去非洲，而且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奇妙，就是也办了加拿大的移民，对，办了加拿大移民，那这个更有一种幸福感，更有一种满足感。2000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我们和 Leo 还不到3岁，当时才2岁多，还有他的妈妈，我们三个人一家三口就来到加拿大，先到了多伦多，去了多伦多，把他们安顿好在那边以后呢，然后我继续我的生活，老样子的生活，我还是带着这个在上海啊、非洲啊，还有其他地方，加拿大就是这些地方，还是到处在飞来飞去，然后后来就把 Leo 安排在他的外公外婆家，然后他的妈妈就在多伦多。那边多伦多大学上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一下我的那个生活，我还是继续好像就是非常的陶醉在这样一种工作啊，一种这个娱乐啊各个方面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觉得这样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我也没发现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真正的问题就来了，在我说2000年我登陆加拿大，2006年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Leo 的妈妈就突然就提出是要分手，我非常的惊讶，我当时因为 Leo 的妈妈是我的学生，就是我们认识很长时间，觉得感情基础也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就是好像是要分手。而且在这个整个在一起打拼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上海这个也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我当时讲这个，我一边在上海那个外国语学院工作，行政大楼，这是一个办公室，其实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办公室在律师事务所，所以我有两个办公室。当时就是说在上海，整个上海又有律师资格，然后又有懂外语的专业科班出身的，全上海当时都不会超过100个吧，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在一起这个打拼的过程当中，所以没想到这一切好像突然之间怎么会发生，所以我自己也是就是完全没有准备，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就是到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就是我在总结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幸福大梦梦碎，就是梦已经碎了。然后呢我也经历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我说的叫妻离子散吧，因为当时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在8月15号，因为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这个是日本在投降签字的日期，所以正好那一天是碰巧啊，是 对，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这个签完字以后，我就回上海了。然后Leo 的妈妈也带着他就去了美国西雅图。所以就是我说那个时候我就是梦幸福大梦睡了，然后呢，而且是妻离子散，就是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然后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回想，开始好像就停下来了我这个忙碌的脚步。我在思考我到底为什么做错了，为什么一突然之间这一切全部没有了，突然之间好像就是说我是好像是一无所有吧。我原来从山区里面到上海，然后留上海，然后出国，整个在这个一刹那间好像这一切全部归零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回到老家，到我出生的地方这个山区里面。那个我们老家的房子是，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山区里面的房子是那个三层楼的，我到了最上面一层，到了最上面一层，我写了一首诗，这个诗的我已经背不出来了，但标题还记得，叫望断天涯路。我就准备写完这首诗就准备跳下去，但是那个时候好像突然就是当我准备要跳下去的时候，房子实在有点高，所以也不敢跳。再一个最主要也是想到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从小就是很辛苦的培养我，还有想到最重要还想到就是我的儿子 Leo， 好像那个时候就没有勇气跳下去，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已经没有意义，然后我就开始就在上海就一直就辞去了那个上海这个工作。在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追求的这个工作，追求的在上海，追求的这一切好像都没有意义。我就想着我要回到加拿大来。因为什么呢，我的枫叶卡快要过期了，我必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就回来住。所以我当时就想着我要回加拿大，到温哥华。为什么到温哥华？一个是多伦多我不愿意去了，第二个呢，温哥华离 Leo 他和他妈妈在西雅图比较近一点，所以我想着我就回到这边来。我当时就两个目的，我要跟我的儿子见面，另外呢我把枫叶卡就是住满，居住时间住满续期，然后我再回上海，当时是这么打算的。所以2007年的时候到了温哥华，四月份到了温哥华。到温哥华的时候呢，待了一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无聊，我要找一点什么事情做，首先先要找一个女朋友。所以我就在网上，就大家听过我们的见证哈，可能年轻人都不会相信，然后我就在网上一个交友网站，这个网站叫 www.van001.com， 现在还在这个网站。对，然后我就在上面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很多女生嘛，在上面打广告，然后我就发邮件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还没手机，也没有留手机，然后我就发邮件，我看一个人写了一首诗叫像素，那我感觉这个有一点才华，这个女生至少有一点才华，然后我就去找她。所以我就当时她在那个高桂林那里开了一个咖啡馆，我还去看，偷偷摸摸去看了一下，确有其人在那里。所以后来在2007年的5月20号，我们就第一次见面了。见面了的同时，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朋友可能我们今天很多本拉比的朋友啊，很多都认识，叫 Lori 何姐妹。Lori 她就告诉我，她说她看我好像挺痛苦的，然后因为她是我进温哥华的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秘书。我2007年进温哥华，我只认识两个，一个是我上海好多年的朋友，还有一个是来温哥华前一个月认识的一个生意就工作的一个朋友。那么他的秘书叫 Lori 何，就是加恩教会的。他告诉我，加恩教告诉我，6月22号 他说有一个活动，你要不要去参加？三天，他说有三天。我当时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然后也非常的一个沮丧，所以我就说挺好的，去活动。那时候我非常希望多接触点人，能够找一个女朋友，然后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去了，到了。所以就是这个2007年的6月22号，这个是改变我整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当时我一到那个教会，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在维多利亚 Victoria 7416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聚会，是当时是张伯利牧师的那个布道会，后来才知道是牧师的布道会。然后就是一进去以后，我就被这些歌声，被他的信息，所有的这个所打动。所以第一，当他说要呼召的时候，说有没有人愿意到前面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已经就是非常的就是泪流满面嘛，我根本看不清那些路，我就跟着这些，就是我可能是最前面几个人冲进去了，当时很多人冲进去，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在旁边，我也没有拉着她，我自己就走了，自己上去了，后来她也上去了。对，但我不知道他也上去了，对，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就是来到了那个加恩教会，2007年6月22号，所以到23号到24号的时候，我就更加就是我就早早的就去了教会那两天，对，后面就是就这三天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在6月29号，2007年的6月29号，在我们加恩教会当时的。New Westminster 新西米那边那个地下22街，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篮球场在那里，然后是一个为那些新朋友就是所准备的那个爱宴，现在才知道是爱宴。当时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我们就走进去，我们一路走，很非常的奇妙，我们走到那边，就是前面都没有位置，但是当有一个位置我停下来的时候，一看上面写了三个字温哥华，那我想我住在当趟也算温哥华吧，所以我就下来了，就停下来了，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记得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坐下来不久的时候，然后说就是看见那个长姐，那还有另外一位姐妹冯丽姐妹，她们两个就是朝我们跑过来，要那我非常得意，我因为我在上海嘛，训练挤公交车，所以要比较机灵，所以就是在看见他们，我远远就看见那个长姐他们走过来了，我就赶紧跑到最后一个角落里面去。但是当时我的女朋友，对，她没有发现，她就坐在那里，所以他们两个就围着她一个人在说话。所以我非常得意，我说哎呀，我在上海受训啊，挤公交车这个时候派上用处了。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就是不愿意跟人说话，我也不愿意就是说好像别人来跟我说话，所以我就到远远的我就躲着他们。但是我不是，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的话，就是从这一次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是非常的，就是一直就是很像今天杨牧师讲的那个幸福小组，我们就一直就是待在这个教会，就是不管当时我们住在长滩也好，后来住在 SFU 三角下面也好，我们当时去教会的距离还比较远，但是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缺席过教会的活动，包括小组聚会，包括月祷会，包括爱宴见证会，主日那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小组的，我们当时是六区啊，我们是加恩的六区小组，去那个当时的刘区长他们家，他们是住在温西，所以我们还要跑，就开车到那边，就真的还挺远的。然后只要教会有活动，当时我们就非常的愿意的跑去。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当时我根本没有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但是就是一听到有就是那个祷告会，好像这个所有的这些祷告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对我说的，所以大家都没有，可能还没有感动的时候，我已经跪下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是说在这个教会这个氛围当中，我就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得到一个安慰，然后 也得到一些的就是爱，更多的得到一些鼓励。然后那个时候呢，认识了教会的一个弟兄张峰弟兄，他就跟我说，哎，他说你，他当时在做保安，他告诉我保安一个月能挣7-8千块钱，哎，我乐坏了。那我说他就告诉我怎么去考保安证，所以当时我和我的那个女朋友，我们就一起去参加一个星期的那个受训，保安的培训，然后就考了那个保安证。考了这个保安证的时候，我就做了六个月的保安。然后第一份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考了证以后，也要过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给我消息说来那个排班，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在刘区长家他上那个新生命新生活的课，我记得当时是先上新生命，我记得很清楚。当那一天当我一踏进他们家的门的时候，就接到那个电话说你可不可以来上班，我都没有听清楚时间跟内容，我说肯定可以，因为我当时就是非常渴慕嘛，要去做一份那个保安的工作，然后我就去了。这一次的上班也是再一次改变我这个价值观的一个方面。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Kingsway 和十二街那里有一个小医院，在这个医院呢是看护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被捆在那个床上，我的工作就是坐在门口不让他出来，实际上他根本出不来，他已经五花大绑绑在那个病床上，他非常瘦小，大概可能就是我估计就是50-60磅吧，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根本，但是他们还是怕他会上，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说他可能是一个老板，可能是一个教授，可能是一个科学家，也可能是一位政府官员或者等等等等，但是他现在只有一个身份，他就是一个病人。所以这个在结合在教会的这些信息，这些培训，因为当时我一直在那个，当时刘区长夫妇一直带着我们在上那个课，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从那以后，我的就是从那种到了嘉恩教会，然后开始改变，我就愿意就是说我就不再做这个幸福大梦了，我就想着我要在温哥华踏踏实实下来，我要有一份工作，然后安安稳稳的去。我当时想的就是只要不让我去非洲，我就干什么都行。我当时真的一个祷告，只要不让我去非洲，我干什么都行。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那个时候非洲的事情，就是说那边很工作上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经常有打电话，经常有就是当时是很多人在那边工作，很多从大陆国内过去的人在那边工作，我是代表上海市劳动局这个出国服务公司去的，所以有上千人在那里经常罢工，一罢工就是占领中国大使馆，整个都是轰动，然后好像就是别人去都搞不定，一定要我去才搞得定，因为我跟他们比较熟，就是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最怕接到这个电话，所以我当时想来了以后，来了这样温哥华以后，我说只要不让我去非洲，我干啥都行，所以我就是这个祷告。那很奇妙，那个当时的刘区长在电话里面跟我做个祷告，因为我很害怕，我就告诉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跟我做了一个电话里面做了一个祷告。从那一个电话祷告以后，非洲那边再也没有一个电话给我，我觉得这个是太奇怪。当时上千人，这些人都从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电话找我，这些事情全部没有，以前就是频繁发生的事情后来都没有，10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现在那边还有十几个人，人非常少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刚才回过来，就是从那个以后，我就是在教会就从那做了那个保安的工作，然后在一直在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牧者很多的那个关心和爱当中，就改变了我。所以今天讲这个信息，幸福教会，那真是我的幸福教会，对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分享太多，但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来到教会，然后在嘉恩教会，然后在这个成长，然后做了第一份保安的工作，在我就是真的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第一个讲了我刚才第一份工作做了半年以后，很奇妙，我还想做下去，但是很奇妙，人家就不让我做了，就把我辞退了。然后辞退以后， 就是主又带领我，就是又做回我的老本行，就做回以前的那些业务。所以这个是，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本来我也不想做了，我就想做一个保安，我觉得挺好的。第二个就是前面讲了，我妻离子散，就是那个家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在我刚才讲到，我们认识，在网上认识我的当时的女朋友，我们来了教会，我们一起信主了。然后当时我根本也不想结婚，对吧？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了，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个儿子也挺满足，我就等他有机会到温哥华来。但是很奇妙，当时认识就是这个当时的刘区长，他们就一直跟我一直不断的催促问我，他说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对，但是我非常尴尬，我记得是一直郊游的时候问我你们俩什么关系，我就退了两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非常的尴尬，我也不想回答。后来我说朋友，朋友，我就说朋友，他说什么朋友？是不是男女朋友？就问我，然后就是后面很多很多次问我，就告诉我，就是你要么结婚，要么就是你们就分开，不能够就是这样，好像这样不清不楚，这样搭伙的一种生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就被迫结婚了，不是被迫啊，但是实际上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没有那个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不是被迫，被迫不准确，就是说其实心里面并不想结婚啊，那其实也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对。非常被动，对，周爸说的这个非常被动的就结婚。当时呢，我根本婚礼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连我的200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说告诉说我回来要结婚，我连那个请帖都没有买。国内的请帖很便宜嘛，这边很贵，我肯定不会买。国内都没买，所以我什么也没准备。结果来了以后，当时那些弟兄姐妹就在张罗，我印象很深刻。副弟兄王梅当时是我的组长，他们半夜在他们家用那个电脑手写打印这个请帖，打印了我们的请帖那个，对，然后所以就我们就是就在2008年五月份结婚，2008年12月份就是举办了婚礼，就是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我刚才说妻离子散，婚姻已经破碎了，我也不想再结婚了，那就是这样结婚了。不光是结婚了，而且还有孩子，对吧？但是我们大家听过我太太的那个太太的见证，因为当时她是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所以我一认识的时候，她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当时心里面嘴上说没关系没关系，实际上我心里面很高兴，我说正好我有一个儿子。这不是正好，而且我也没打算结婚，所以就是这样。但是你看神很奇妙，我们不光是有婚姻，而且给我们孩子，先给我们一个女儿，后来给我们双胞胎的儿子，所以我们又有了三个孩子，加上 Leo 有，那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想象。所以这第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在除了工作，除了那个婚姻以外，就是在我们身上。然后同时就是说我的身体，我记得非常清楚，2008年3月11号早上，就是当时我刚才讲了，我不想结婚嘛，我也就是我们还是一种搭伙的生活，在半夜不是半夜凌晨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非常奇妙，我的腰后背就是非一阵剧烈的疼痛，就是痛醒了。醒了以后，然后我就把我当时的女朋友把叫醒嘛。然后我说我痛得不行，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站起来，然后躺下来，然后各种各样的姿势都不行，痛得这个腰就像断掉一样。结果我就只有一个姿势跪下来，就是这个疼痛就是减缓了，就没有那么厉害了。所以大概跪下来，但是那个时候祷告哈，那个时候想到要祷告，在之前不会想祷告，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只有跪下来祷告。哎，祷告半个小时好像好了。但是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但是这一次就是跪着也不行，什么动作都不行，就赶紧往大街上跑。那个时候是礼拜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医院都关门了，那个诊所都关门了，好不容易熬到早晨开门，有一个那个 walk in 的那个 clinic 就是开门了，所以我们进去了。他那个医生一看 根本查不出任何东西，马上把我们把我转到那个圣保罗医院，马上转到圣保罗医院，不是，当时那天是星期五，我记得是星期五，然后转到圣保罗医院。圣保罗医院以后，他查不出，来了很多医生，来了很多医生检查，做了很多很多检查，专家一批一批，对，最后查出说我这个肺部有一个黑点，有一个黑点，他们怀疑是肺癌，他们怀疑肺癌，所以就约了一个穿刺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就是过了几天就去做穿刺，做穿刺，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穿刺就是也没有了，就是所以就是这个是在我身上发生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对，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分享这些神迹的启示，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一个神迹启示。那么我想这个趁这个机会，我想感恩，就是说我想就是真的我觉得一路走来是就是像今天杨牧师的信息讲的，这个是教会就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也给了我新的喂养，很多的从牧者到弟兄姐妹给了我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怀，特别当我就是在妻离子散万念俱灰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珍贵。当时的刘区长夫妇就是像既像大哥一样的又像朋友一样的，他们就是真的是一步一步拽着我们。我们上新生命的课，这个是上了新生命生生活的课，上了两年，因为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又不愿意上，但当我们夫妻吵架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想起去上课，没有的话我们就把，所以我们新生命上了整整两年。对，他们很多很多的关怀，我前面还有很多，就是包括2007年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当时我他们知道我们的那个这种情况以后，他们专程坐车到西雅图见那个我那个 Leo 和他的妈妈。当时因为他们去看了，就是看看了解他们当时的情况，当时去过以后，因为我当时还有幻想嘛，我想就是说 Leo 能儿子能不能回来，他妈妈能不能回来，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就是实地去看了以后，然后回来给我传话说这个已经没有机会了，让我重新开始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从生活，从工作，从我们夫妻关系，从孩子，整个他们都是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拽着我们，真的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是就是很能够描述，就是说好像很难表达我当时这些这样一种感恩，一种感激。另外我想那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当时的孙长老到那个我在当趟的那个房子里面，我们在那个沙发上，我们两个坐在那个沙发床，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沙发床，那个沙发上就是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开导我，当时开导我，那个是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次。然后结束以后，我还送那个孙长老啊去那个火车那个七那个天车站，在 Broad 和 West Georgia 那个天车站，那是零七年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个你看一路走来，这个牧者，那个周爸就在我去了周爸家里好几次。包括当时一开始婚姻就是说这个怎么办的时候，然后包括后面就是我们坐在本拉比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就想着我的太太要对我儿子好一点，然后就争论这些关系怎么来处理的时候，他们就过去，就是在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周爸跟我讲的就是要处理这个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要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来处理我和儿子的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对吧？当我们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周爸那个猪肚汤啊，我们很多人都吃过周爸送的那个猪肚汤，对。然后我们家两次，对，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雪松和那个王军住在北北伯那边，他们还给我们送来那个鸡汤，这是2009年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然后我的那个我们那个当时的新六区啊六区。我们是六区啊，老六区，那个六区的弟兄姐妹那就更多，包括我的组长，我的第一任组长是蔡弟兄麦乐迪，然后第二任组长副弟兄王美，还有很多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包括周辉邓弟兄周辉姐妹 戴弟兄、王姊妹，还有徐弟兄、江老师等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太多的爱。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里谢谢所有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家人。对，大家给一点掌声，谢谢。还有两句啊，还有几句啊，还有很多。大家谢谢我的，特别谢谢我的太太。嗯，然后我想讲我最后一个梦，我现在的梦，现在的幸福大梦就是幸福小组，就是幸福小组。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的人生当中，为什么我愿意去做幸福小组，是我觉得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的信息和整个过程，就好像就是回忆我的一生，我的追求，从山区里面到上海，从到上海到加拿大，整个出国，我这个整个追求，我觉得我是前面是很成功的，就是说非常的成功，但是我没有得到我以为我得到的幸福，我并没有得到幸福。然后我只有觉得就是现在，我以前好像觉得很辉煌，对，我前面还忘记我得了很多的奖，很多的荣誉，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都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最后带来的是妻离子散，万念俱灰，这就是我追求幸福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来到教会以后，我才真正有一个幸福感，我才真的就是心里面就踏实了。所以我觉得我也知道我今天还在这个世界打转，还在为很多的工作、很多的生活来奔波甚至纠结，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份平安，有一份踏实。所以我现在的梦，我现在的幸福大梦就是幸福小组。我觉得在这个几个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人生就是这里讲了，找到了一种幸福的一个价值，或者说我也看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而且我自己觉得我整个杨牧师讲的那些信息，我都是经历在这些信息当中，包括讲真幸福，讲这个刚刚讲的幸福连线这些东西，我刚才一个祷告，那这所有这些十几年都没有发生。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全是在我的一个生命当中，我自己经历在这当中，然后看到一个又一个，甚至一批又一批的那个 best 的走进来，看到他们的变化。八周，我们现在是第七周，他们一个的变化，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踏实。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明白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来做这个见证，因为我就是在这整个幸福小组、杨牧师幸福小组的信息当中，我就是在这个幸福教会的一个，我就是这个受益者和亲历者。所以我也愿主祝福，就是我们每一位是真正找到这个蒙福的幸福之路，然后这个幸福价值在我们这个幸福的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活出我们的幸福价值。非常感谢大家，谢谢。